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您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希望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借着诗歌，借着讲道信息，能够帮助大家安静下来，去敬拜神，去学习他的话语。希伯来书十一章是非常宝贵的经文，里面讲述了许许多多信心的伟人。13到16节是这样说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但愿我们都能够效法圣徒们的信心，深深地明白到这个世界非我们的家。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诗歌，这世界非我家。
这世界非我家，我不过是旅客，我说怎爱财宝，远藏高天深处，天门为我打开，天使为我来迎，我何能再贪爱这世界非我家。主啊，你知我无量又相依，天堂若非我家，主啊我将何依，天门为我打开，天使为我来迎，我何能再贪爱这世界非我家，我心却只身心，天家正等我归，救主既赦我罪，我就往天之奔，随我贫穷软弱，一路踏正义。我何能再贪爱这世界非我家，主啊你知我无量又想你，天堂若非我家，主啊我将何依，天门为我打开，天使为我来迎，我何能再贪爱这世界非我家。我心所爱救主早已享受天家，我心不能再等，寄予香无美的，因他何等期待，速速带我享受，我何能再贪爱这世界非我家。主啊你知我无量又想你，天堂若非我家，主啊我将何依，天门为我打开，天使为我来迎，我何能再贪爱这世界非我家。我回家之日，会无各种圣徒同心竭力呼喊这个伟大的声，赞美声音和天回向天家荣耀。我何能再贪爱这世界非我家，主啊你知我无量又想你，天堂若非我家，主啊我将何依， 天门为我打开，天使为我来迎，我何能再贪爱这世界非我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既然罪得赦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还是被罪捆绑，不能经历罪得赦免的自由呢？是不是他们没有向神承认罪呢？如果有，为什么还会陷在罪中呢？我们当如何承认罪，才会经历神的赦免呢？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约翰一书》信息系列的第二讲，题目是《行在光明中》。
我希望透过讲解《约翰一书》，一起学习弟兄姐妹间应该如何彼此切实相爱。这方面的学习对教会生活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到第十节。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和宝贵，我想借着这段经文来鼓励那些正在考虑受洗的朋友。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到第十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到第十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今天我们就集中的查考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光这个字在这段经文里重复的出现了多次，因此我们可以称这段经文的主题是行在光明中。我今天特别想将这篇信息送给那些想要接受洗礼的朋友们。当你们受洗归向主之后，你们要行在光明中，这将成为你们新生命的目标。你们要将这个目标放在你面前，每一天都行在光明中，而这就是神呼召我们跟随他的目的，这也是得胜的秘诀。为什么圣经要我们行在光明中呢？刚才那段经文已经给出了答案。那段经文说道，因为神就是光，他是在光明中。约翰的逻辑十分简单，他强调神就是光， 在他里面毫无黑暗。如果你是属神的人，你就应该行在光明中。如果你是行在黑暗中，这就证明你不是属神的人。使徒保罗也有类似的教导，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归向主之后，他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经文说到，我们从前是暗昧的，暗昧就是指黑暗的意思。但是当我们归向主，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光明的儿女。这正是使徒约翰所说的，神是光，如果你们是从神生的，你就是光明的儿女。光明的儿女有些什么特征呢？当我们行在光明中，我们的生命就会流露出公义、良善和诚实。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想受洗成为基督徒，你就是选择要成为光明的儿女。这就是受洗的意义。如果你受了洗之后还行在黑暗中，那么根据使徒约翰的判断，你就不是属神的人。如果你行在黑暗里，又说自己是属神的，约翰告诉我们，你就是在说谎。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自欺。约翰提醒我们，神是光，在他里头毫无黑暗。即使说，如果你内心里有黑暗，这证明你不是在与神相交，你是在与魔鬼相交，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回想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第一天神造了光，跟着神就将光和黑暗分开，因为光跟黑暗是不可能并存的。所以我们必须谨记住，神是光，在他里头毫无黑暗。到底我们是属光明还是属黑暗呢？我们必须检查自己的属灵状态，免得自欺。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必须每一天都行在光明中，这样你的生命就会结出公义、良善、诚实等圣灵的果子。你是否行在光明中呢？如何才是行在光明中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怎样才知道自己是行在光明中呢？行在光明中是否意味着不会犯罪呢？很多人都同意，罪是属黑暗的，犯罪的人当然是行在黑暗中。这是否意味着行在光明中的人就不会犯罪呢？这是不是使徒约翰的意思呢？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胡乱的猜想，我们必须要按照圣经的意思以及上下文来理解。我们如何才是行在光明中呢？行在光明中不是指不会犯罪的意思。如果我们把不犯罪代替了第七节的行在光明中，它的意思就变成了，我们若不犯罪，如神不犯罪，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样的理解就出了很大的问题。既然你不犯罪，你就没有罪，为什么你还需要主耶稣的血去洗净你的罪呢？有罪的人才需要耶稣的血洗净他们。因此行在光明中不是指不会犯罪的意思。行在光明中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只需要看上下文就可以明白。让我概括性的解释 什么是行在光明中。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光明和黑暗。黑暗代表什么呢？它代表了隐藏、不坦白、不诚实的意思。行在黑暗里的人，就是那些不诚实、喜欢隐藏罪的人。相反的，光明象征了坦诚、不隐瞒。行在光明中的人，就是那些不隐藏自己的罪、不遮掩自己过失的人。他们敢于向神、向人承认自己的过犯。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呢？你是否是一个喜欢隐藏罪的人？你害怕别人知道你的过失，担心自己没有面子见人。正因如此，很多人就会想尽办法隐藏自己的罪，用不同的方法来粉饰自己，使自己在人的面前显得有道德修养。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撒谎，行在黑暗中。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和二十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二十节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主耶稣就是光，他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邪恶的，所以不喜欢光，反倒喜欢黑暗。什么是不喜欢光、喜爱黑暗呢？意思是，他们不想自己的罪被光暴露，他们喜欢把这些恶事隐藏起来。如果你喜欢隐藏自己的罪，你就是喜爱黑暗的人，你不可能认识主耶稣，因为你不喜欢光，而主耶稣就是光。那些爱光的人，他们便会来到光的面前，他们不害怕自己的罪被光暴露，他们愿意被主耶稣的光改变。你是一个爱光明的人吗？你敢于向人承认自己的罪和软弱吗？还是你会选择把它隐藏起来？凭这一点，你就知道自己是爱光明还是爱黑暗。神是光，如果你喜欢隐藏自己的罪和软弱，即便你已经受了洗，你还是生活在黑暗里。你可以每个星期到教会参加聚会，每天读经祷告，但是如果你的心还有许多隐藏的罪，你是不能够与神相交的。约翰说，任何生活在黑暗里的人，如果坚持自己是与神相交，他就是在说谎。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爱黑暗的人是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我要特别的用这篇信息来勉励那些即将受洗的朋友们。如果你们真的是想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你必须做一个爱光明、行在光明中的人。你也必须明白什么是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不是指我们不会犯罪。神知道人是会有软弱和失败的，正因为如此，圣经要求我们行在光明中。当你软弱、跌倒和失败的时候，不要去遮掩这些过犯，你要向神、向人承认，这才是真正对付罪的方法。透过持续的行在光明中，我们就能够靠神的恩典过得胜的生活。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会失败，他没有要求我们不会犯罪，但他要求我们行在光明中。很多基督徒真心悔改、受洗、归向主，主的宝血洗净了他们一切的污秽，即使他们的罪身如朱红，主一样可以洁净他们，使他们成为洁白。但你是否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在洗礼之后，可能只是过了几年的时间， 他们便再次的回到罪和污秽中。今天很多基督徒过着失败的生活，他们的生命就像一件污迹斑斑的衣服，你会很惊讶的怀疑那件衣服是否曾经是洁白的，因为他们已经沦落到一个一败涂地的地步。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在受洗之后并没有行在光明中，他们是行在黑暗里，所以他们没有能力胜过自己的罪。这段经文是在教导我们怎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怎样过一个胜过罪的生活，而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行在光明中。如果你想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有能力胜过罪，你就要承认自己的罪，不要遮掩它。我们都擅长遮掩自己的罪，在这一方面我们经验老道。很多基督徒生活在罪里，但是他们懂得如何隐藏自己的罪，他们在教会里继续参加各样的侍奉工作，仿佛自己是行在光明中。他们不明白这样的做法最终是在欺骗自己，他们虽有表面的热心和虔诚，但是却在黑暗里生活，他们没有能力胜过罪。我不想你成为这样的基督徒。只有一个真正彻底对付罪的方法，就是行在光明中。如果你遮掩自己的罪和过犯，你的罪就永远得不到解决。只有将罪敞开，行在光明中，被神的光照耀，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和洁净。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行在光明中的重要，在他们受洗后不久，他们很快的又陷在罪的捆绑中，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没有能力胜过罪。问题的根源是因为他们遮掩罪，起初可能只是一两件小事，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多，到一个地步已经没有办法处理，那时已经太迟了。所以我要特别忠告那些刚受洗或者将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当你透过洗礼与基督联合进入这个新生命之后，你必须每一天生活在光明里，否则神所赐给你的新生命会再次被罪污染，你会再次陷在黑暗里，到一个地步你甚至没有办法回头。所以趁着今天你还有机会，当你听到这篇信息时，不要再遮掩自己的罪，你要向神向人敞开自己，求神帮助你认真处理罪的问题。你是一个光明之子还是黑暗之子呢？你喜爱光明还是黑暗呢？你必须诚实回答这个问题。你对神对人坦白诚实吗？还是你喜欢隐藏自己的软弱，常常戴着面具跟人交往呢？你究竟是哪一类的人呢？如果有人问起你的灵修生活如何，你又会怎样回答呢？如果你回答说，这个星期比较忙，所以灵修生活不太好，你没有坦诚地承认自己没有灵修，你用忙作为一个借口来遮掩自己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都非常老练，懂得如何遮掩自己的问题，难怪很多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都是失败的。可能我们很长时间没有灵修祷告了，但是在教会里我们依然表现得非常渴慕神，我们不害怕神怎么看我们，但是却非常害怕弟兄姐妹怎样看我们，这就是行在黑暗中。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保罗劝勉以弗所的信徒要弃绝谎言，与邻舍说诚实话。你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吗？为什么保罗要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这样的话呢？难道以弗所教会里有很多基督徒喜欢说谎吗？当然不是，保罗不是在责备他们说谎，而是鼓励他们要彼此说诚实话，即使说他们在彼此的相处上还不能完全敞开的相交，他们的话不是百分之百说谎，而是当中有遮掩的成分。保罗提醒他们，这样的行为是错的，他们当弃绝一切的隐瞒和虚假，当行在光明中，彼此说诚实话。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当这样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如果我们真的是基督身体的肢体，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彼此信任，彼此敞开呢？这种用遮掩的方式来彼此相交是毫无意义的。既然大家属于一个身体，我们是互相建立还是互相陷害呢？如果对方真的是想要害你，你当然要谨慎提防。但是如果弟兄姐妹根本没有伤害你的意图，你为什么要对他们存有戒心呢？比如说，有些基督徒很害怕教会的领导知道他们的问题和过失，每当他们做错了事，他们就会想办法遮掩，不让牧师或者传道人知道。可能在他们的心目中，教会的领导都是有不好的意图，所以什么事他们都不想让领导知道。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教会的牧者其实是在建立他们。当你有病的时候，你岂不是会主动的找医生吗？当你见到医生时，你自然会将自己的问题完完全全的告诉他，你绝不会隐瞒自己的实况，因为你知道如果对医生不诚实，你就不能从他那里得到帮助。你必须信任医生是帮助你的。为什么我们不是这样看教会的领导和弟兄姐妹呢？为什么我们总是不信任他们呢？所以你必须看清楚，到底弟兄姐妹是否同属一个身体，大家是彼此为肢体呢，还是彼此为敌呢？如果真的是彼此为敌，那么我们真的要彼此有戒心了。我们回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再看另外一个重点。第七节说到，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这里说的彼此相交，不是指我们跟神相交，而是弟兄姐妹之间的相交。这就是我们查考约翰一书的目标，学习怎样在主里彼此相交，如何彼此切实相爱。圣经说，若我们行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相交。如果我们不是行在光明中，我们就不可能跟弟兄姐妹有相交。你可以参加很多的教会活动，经常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谈话分享，但是这一切跟社交活动是没有两样，这不是圣经所说的相交。教会里的小组团契最重要的不是活动的节目内容，而是大家有没有将心敞开，彼此自由的交流和分享。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在生命里交流，即便有很丰富的节目内容，也不会有任何的属灵果效。我们要真诚地行在光明里，彼此敞开分享自己的生命状况，有什么软弱或者失败，我们可以坦诚地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我们也当以真诚 待弟兄姐妹，分担他们的软弱和需要，与他们一起喜乐，也分享他们的哀伤。这才是一个属灵的家，才是神的教会，基督的身体。这样我们才是彼此互相为肢体。如果我们总是彼此不信任，有戒心，试问我们如何能够彼此做肢体呢？行在光明中意味着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去面对我们的软弱和失败。我们敢敞开自己，向弟兄姐妹承认自己的软弱，真诚地分享自己的生命实况。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当我们凭信心行在光明中，神就会饶恕我们的过犯，这才是真正得医治的方法。不要以为把所有的事情隐瞒，我们就平安无事。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对神对人不诚实，我们是不会得到神的医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的下半节说道，他儿子主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这个得到洁净的应许是有条件的，就是第七节的上半节所说的，我们若在光明中行。你需要行在光明中，这样主耶稣的血才能洗净你的罪。如果你不是行在光明中，主耶稣的血是不会洗净你的罪。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当你行在光明中，便可以跟教会的肢体彼此相交，而神也会透过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过犯。今天的社会，人际关系是非常的疏远，这一点我相信大家也有共鸣。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呢？因为我们都选择行在黑暗里，我们彼此互不信任，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就筑起了围墙，将自己的事情隐藏起来。为了跟外界有沟通，我们在围墙内就开了一个小小的洞，我们不想别人看到我们里面的情况，因为里面隐藏太多的黑暗了，被人知道之后就会影响我们的形象。这种的交往方式，关系怎能不疏远呢？如果你想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开始拆毁这道围墙，离开黑暗的角落，进入光明里。你必须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自己的一切，无论是软弱还是过犯，你都不要遮掩它。只要你敢于向神、向人敞开，神会饶恕接纳你。如果你敢于敞开自己，你的信心就会激励别人，慢慢的，这个教会就会迈向合一的目标。透过这样的交流，大家的生命就会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彼此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状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家庭也做不到这一点。很多夫妻的关系都是非常表面，彼此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很多夫妻都是以忍耐、互不干涉的方法来维持关系。可能他们也知道对方的问题，但却不敢坦诚地提醒对方、劝告对方。如果你没有行在光明中，你当然不敢敞开自己，自己有软弱，不敢向人承认，也害怕别人指出我们的软弱。这样的关系怎样能够深入呢？夫妻如果不能够彼此相交，当然也不能够彼此建立，只能在表面维持关系。这样的关系其实是名存实亡，毫无建设性。如果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以这种方式维持关系，又如何能够彼此做肢体呢？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遮掩自己的问题呢？ 追根究底，还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吗？这其实就是骄傲的问题。我们必须对付骄傲的问题，而唯一能够对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它曝光，将它放在光明中。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那里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一点我之前已经强调过，如果我们想行在光明中，就必须将自己的实际情况敞开。如果我们有罪，便需要承认和处理，我们不能再隐藏罪，这点是非常重要。主耶稣的血的确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我们也必须凭信心承认自己的罪，这是得到赦免的先决条件。这一点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明白，但是很多基督徒不明白的是，我们当向谁承认罪呢？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会回答说，我们是向神认罪。不错，但这只是答对了一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说的承认罪，并不是向神认罪，而是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很多基督徒以为犯罪只是得罪了神，与别人无关，所以只要向神承认就足够了，因为是神赦免我们的罪，不是人。这样的理解是错的。强调只是向神认罪的人，他们的动机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他们不想别人知道自己隐藏的罪，他们的目的最终还是想要遮掩自己的罪，他们害怕自己的罪被公开之后再也没有面子见人，所以他们选择了向神承认，不敢向人透露，目的就是不想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留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的内容的先后次序。第七节是怎么说的呢？第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首先我们必须行在光明中，跟着我们才可以彼此相交。罪不仅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也直接影响了我们之间的相交。当我们肯彼此认罪求饶恕，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第七节告诉我们，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神的饶恕是有条件的，就是我们必须行在光明中，彼此相交，这样耶稣的血才会洗净我们的罪。大家必须留意这里的先后次序。承认罪的承认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出现了42次。这个词基本上有两种用法，一种用法是承认神或者承认耶稣是主，比如说马太福音第十章32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13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2节和13节等，都是跟承认神或者承认耶稣基督有关的。而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那里说到，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就必得救。这里说的承认耶稣为主，是在神面前暗地里承认的吗？当然不是。我们的确要在神面前承认，但这里强调的是要在人的面前承认耶稣为主。我要大家明白的是，承认这个词的用法都是强调在人面前公开承认。除了承认神和耶稣基督以外，这个词的另一种用法 就是承认罪。这样的用法在新约总共出现了五次，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就是其中一节。我们可以逐一的来查考其余的四节经文。头两次的出处是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六节以及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这两节是平行经文，所以我们只需要看马太福音三章第五和第六节就行了。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五和第六节说，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这里说到施洗约翰替众人施洗，那些接受洗礼的人都向约翰承认他们的罪。留意承认罪和洗礼的关系，在洗礼的时候我们都得承认我们的罪，不单是在心里，我们还得在人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以致我们的罪能够得到神的赦免。第二个例子是《使徒行传》十九章十八到二十节，《使徒行传》十九章十八到二十节说，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凭述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里讲到使徒们在以弗所传道的果效，有很多人相信了福音，又将他们从前的恶行公开承认，他们当中有行邪术、交鬼，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人不知道的恶事。当他们立志归向神的时候，他们公开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弃绝从前所行的恶事。我们来看第三个例子，就是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节经文非常明确地指出，认罪就是彼此承认自己的过犯，就当我们肯行在光明中彼此认罪，我们才可以真诚地彼此代求，这样神才会医治我们。使徒雅各所说的话跟约翰所说的是一致的，透过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仅要向神承认罪，也要在人面前承认罪。如果我们真的想行在光明中，按着神的意思彼此相交，我们必须正视罪的问题。公开承认自己的罪和软弱是对付罪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彼此认罪，这样神才会洗净我们的罪。很多基督徒的生命累积了许许多多的罪，以致他们被罪牢牢地牵制着，不能够行在光明中。为什么他们没有能力处理罪呢？难道他们没有透过祷告向神承认吗？我相信他们都有。既然有向神承认，为什么神没有帮助他们洁净他们的罪呢？原因是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去处理自己的罪，他们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自己的罪和软弱，他们还是想用单单向神认罪这个借口来隐藏自己的问题，他们害怕弟兄姐妹知道自己的软弱。当你选择隐藏罪，你就不会经历到神的饶恕和洁净。你当问自己，你最近一次行在光明中是什么时候呢？是一年前， 五年前，甚至十年前，很多基督徒从来没有认真处理自己的罪，他们从来没有向人坦诚分享自己的实际情况。如果你已经受洗跟从了主，从今天开始，你要每一天都行在光明中，坦白承认自己的罪，不要再遮掩或者隐藏自己的软弱。你一点也不可以妥协，一天也不可以松懈，每一天的罪都要立即清洗，不可以留待明天。如果你切实地遵循使徒约翰的教导，这就可以保持你的生命清洁。为什么圣经这么强调承认罪呢？第一，承认我们的罪可以破碎我们的自我，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对付罪的根源，而不是处理表面的罪。而罪的根源便是自我，人的本性就是爱护自我，我们甚至会千方百计提高自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自我会非常抗拒公开承认罪，因为这是在否定自我。如果你要对付罪，要对付罪的根源，你必须要破碎自我，而承认罪就是一个非常具体非常好的方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承认罪是真正悔改的标记，这行动显示出你对罪的态度不是肤浅随便的。任何遮掩罪的动机都显明自己不是真正的悔改。很多时候我们表面上是想对付罪，但却不全心全意，我们仍然想为自己留一点的空间，这绝不是真正的悔改。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罪懊悔，他必然不会遮盖它，他也会不惜代价地处理它，这才是真正悔改的标记。第三点是，透过承认我们的罪，主耶稣能够为我们代求。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看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约翰写信给教会的用意，就是要劝勉我们不要犯罪。他希望他的儿女们都能够长大成人，有能力胜过罪。约翰也接着说，如果有人不小心犯了罪，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这是什么意思呢？中保就是辩方律师，而神就是法官。当魔鬼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中保就是我们的辩护律师，可以在法院上为我们求情。他能否成功代我们求情，是基于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真心承认我们的罪，并且要悔改。我们必须有行动来显明我们的悔改，而承认罪就是一个具体的行动。满足了这个基本的条件，主耶稣才可以为我们求情。如果你在法庭上还想尽办法想要隐瞒事实，你的律师是不能为你求情的。即便我们有一位中保为我们求情，我们也必须要完成自己的本分。而神要我们尽的责任，就是要承认自己的罪。第四点是，承认罪使我们经历到神的医治。这一点正如雅各书所说的，神要透过主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经历新的生命。不论你的罪是何等深厚污秽，只要你肯承认，神可以洁净你。正如以赛亚书所说，你的罪虽如朱红， 神能够使他洁白如羊毛。约翰一书的主题是爱，神的儿女该如何彼此相爱，这就是约翰所关注的。你是否明白为什么使徒约翰在第一章要强调行在光明中呢？原因是如果我们不行在光明中，我们便不能够活在主的爱里，所以要活在主的爱里，我们必须学习行在光明中，没有别的方法。如果我们按照使徒约翰的教导生活，我们就能够生活在主的爱里，这样我们才能够跟弟兄姐妹有相交。行在光明中也是得属灵能力的途径，正如雅各书所说，义人就是那些行在光明中的基督徒，他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当我们行在光明中，我们就会有属灵的能力，就好像以利亚那样，当你祈求的时候，神就会垂听，神不但赦免你的罪，他也会赐给你能力去为他多结果子。这一切都是从行在光明中开始。从今天开始，你要决意离开黑暗，弃绝一切的虚谎，因为这一切都是属于魔鬼的作为。你要行在光明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的《约翰一书》信息系列的第二讲，题目是《行在光明中》。神呼召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成为光明的儿女。我们当珍惜神给予我们的恩惠，不要再隐藏任何罪，每天行在光明中，这样我们就能够与弟兄姐妹相交，一起同心见证主的救恩。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李马可牧师的《约翰一书》信息系列的第三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
就接近我的心，涂抹我一切罪孽，天天赐我恩典，乖乖听儿妈妈说，就塑造我心向你心，天天